刘焉字君郎，是江夏郡晋陵人，鲁公王的后代。汉肃宗时迁居到晋陵。刘焉年轻时在州郡任职，凭借宗室身份被任命为郎中。辞官后居住在阳城山，专心治学并教授学生。被举荐为贤良方正，逐渐升迁为南阳太守、宗正、太常。当时汉灵帝的政治教化衰败缺失，四方兵寇作乱，刘焉认为刺史的权威太轻，既不能禁止，而且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，常常增加暴乱，于是建议改设州牧，镇守安定天下，精心选拔重臣来担任这个职务。刘焉暗中请求担任交趾刺史，以躲避时局的灾难。这个建议还没实行，正赶上益州刺史西简在施政中烦扰百姓，谣言远传，而滨州刺史张毅、凉州刺史耿比都被寇贼杀害，所以刘焉的建议得以采用，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，兼任益州牧，太仆黄绾为豫州牧，宗正刘虞为幽州牧，都按照原本的官制任职。州牧责任的重要从这时开始。这时益州贼人马相也自称黄巾，聚集疲于服役的百姓数千人，先杀死绵竹县令，进攻洛县，杀死西简，又攻击蜀郡、前围，十来天之间攻破三郡。马相自称天子，部众多达十余万人，派兵攻破八郡，杀死郡守赵布。周从事贾龙先前带领数百名士兵在前围，于是聚集官吏百姓攻打马相，击败了他，贾龙就派立足迎接刘焉。刘焉到达后任命贾龙为校尉，迁居到绵竹，安抚接纳离散和背叛的人，致力于实行宽厚恩惠，但暗中图谋不轨。配人张鲁母亲有姿色，兼有诡道，往来于刘焉家中，于是刘焉任命张鲁为都邑司马，与别部司马张修带兵突袭，杀死汉中太守苏固，断绝斜谷道，杀死使者。张鲁得到汉中后又杀死张修，并吞并了他的部众。刘焉想建立言行来使自己威严尊贵，于是假托其他事情杀死州中豪强十多人，世人百姓都很怨恨。初平二年，前为太守任齐和贾龙一起反叛，攻打刘焉。刘焉击败他们，全部杀死。从此义气逐渐交盛，于是制造了剩余车具千余辆。刘焉有四个儿子，刘范任左中郎将，刘旦任治书御史，刘章任奉车都尉，都跟随汉献帝在长安，只有别部司马刘茂跟随刘焉在益州。朝廷派刘章去劝说刘焉，刘焉留下刘章不再遣回。兴平元年，征西将军马腾与刘范谋划诛杀李榷，刘焉派五千守兵帮助他们，战败，刘范和刘旦都被杀死。刘焉既痛惜两个儿子，又遇到天火烧毁他的城府车具，蔓延到名家馆驿全部烧尽，于是迁居到成都，背上的毒疮发作而死。州中重要官吏赵伟等人贪图刘章温和仁厚，立他为刺史。诏书因此任命刘章为监军使者，兼任益州牧，任命赵伟为征东中郎将。在此之前，荆州牧刘表上表指责刘焉僭越使用天子的车马器服，赵伟因此驻兵在渠润防备刘表。当初南阳三府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，刘焉全部收容为部众，名叫东州兵。刘章性情柔和宽厚，没有威严谋略，东州人侵入暴掠，成为百姓祸患，他不能禁止，就有世人很有离怨。赵伟在巴中很得人心，刘章委任他以权力。赵伟因人心不和睦，于是暗中勾结州中的大姓。建安五年，返回一起攻打刘章，蜀郡、广汉、前围都起兵响应。东州人害怕被诛灭，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章死战，终于击败反叛者，进攻赵伟于江州，斩杀了他。张鲁因刘章昏庸懦弱，不再顺从。刘章发怒，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，并派他的将领庞熙等人攻打张鲁，多次被张鲁击败。张鲁的部曲多在巴地，所以任命庞熙为巴郡太守。张鲁趁机袭击攻取巴郡，于是在巴汉称雄。建安十三年，曹操亲自率军征讨荆州，刘章于是派使者表示敬意。曹操加封刘章为镇威将军，其兄刘茂为平寇将军。刘章于是派别驾从事张松到曹操那里，但曹操不以礼节接待他。张松怀恨返回，劝刘章与曹氏断绝关系，而结交刘备。 刘璋听从了他。建安十六年，刘璋听说曹操将要派兵向汉中讨伐张鲁，内心恐惧。张松又劝说刘璋迎接刘备来抵抗曹操，刘璋立即派法正带兵迎接刘备。刘璋的主簿巴西人黄权进谏说，刘备有枭雄的名声，如今如果用部曲的身份对待他，就不能满足他的心，如果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，则一国不容二主，这不是自安之道。从事广汉人王类自己倒挂在周门来觐见，刘璋一概不采纳。刘备从江陵驰马到涪城，刘璋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与刘备相会。张松劝刘备在会见时袭击刘璋，刘备不忍心。第二年，刘备出兵屯驻加盟。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素害怕灾祸牵连自己，于是将张松的谋划报告刘璋，刘璋逮捕张松并杀死他，下令各处官署不再与刘备相通。刘备大怒，回兵攻打刘璋，所到之处都取胜。建安十九年，晋军包围成都，几十天后，城中有精兵三万人，粮食可以支持一年，官吏百姓都想抵抗作战。刘璋说，父子在周二十多年，没有恩德施加给百姓，而攻战三年，尸骨高血涂满草野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我怎么能安心？于是开城投降，部下没有不流泪的。刘备将刘璋迁到公安，归还他的财宝，后来因病去世。第二年，曹操击败张鲁，平定汉中。张鲁字公齐，当初他的祖父张陵在汉顺帝时客居蜀地，在鹤鸣山中学道，制作符书来迷惑百姓，接受他道术的人都要出五斗米，所以称为米贼。张陵传给儿子张衡，张衡传给张鲁，张鲁于是自称师君。那些来学道的人起初称为鬼族，后来称为祭酒，祭酒各自统领部众，部众多的称为里头，都考核以诚信，不许欺骗，有病只令忏悔过错而已。各祭酒在路上设立驿舍，如同停设驿站，悬挂放置米肉来供给行旅之人。吃饭的人量腹取足，过多的话鬼能使他生病，犯法的人先原谅三次，然后执行刑罚，不设置掌吏，以祭酒治理，百姓宜人都幸福向往。朝廷不能讨伐，于是就地任命张鲁为镇宜中郎将，兼任汉宁太守，允许他进贡。韩遂、马超作乱时，关西百姓投奔张鲁的有数万家，当时有人从地中得到玉印，部众想尊奉张鲁为汉宁王。张鲁的公曹严普进谏说，汉川的百姓户数超过十万，四面险固，财富土地肥沃，尚可以匡扶天子，就能成为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次一等的像窦融，也不失富贵。如今秉承诏命设置官吏，势力足以决断，如果急促称王，必定成为祸端。张鲁听从了他。张鲁在汉川将近三十年，听说曹操征讨，他到阳平想率汉中投降，他的弟弟张卫不听，率众数万人据关固守，曹操击败张卫，斩杀了他。张鲁听说阳平已经陷落，将要叩头归降。严普说，现在因危急而前往，功劳轻微，不如暂且依靠巴中，然后归附，功劳一定更多。于是张鲁逃往南山，左右想烧光珍宝货物仓库。张鲁说，本意想归命国家，这个意愿未能实现，今日逃走是为了避开锋芒，没有恶意，于是封存仓库后离开。曹操进入南郑，非常赞许他，又因张鲁本有善意，派人安抚他。张鲁立即与家属出来迎接，被任命为镇南将军，封为阆中侯，十亿万户将返回中原，以宾客之礼对待，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严普等多为列侯。张鲁去世，谥号为元侯，儿子张父继承爵位。